在教会里提出来，提出来呢，那么这个他透过教会来为那个工作奉献。结果呢，有些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这个有一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需要，那么我们也有这个负担，结果呢，那个奉献可能多了一点，同时呢，是这个教会对于主的圣工的负担、眼光、心胸也扩大一点。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的教会里头哈，从过去18年，我已经在那退休2年了，在退休以前我做了30年同一间教会来做，从50几个人开始，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周日崇拜有1200人参加。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的奉献呢，最近的十八年里头，3/4是用在我们本堂以外，1/4用在本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勉强，没有定下说我们3/4一定要送出去，1/4用在本堂，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但是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奉献，因为呢，这个弟兄姊妹看见各方面的工作的需要，当这样做的时候，发现为自己本堂的奉献足够本堂的需要，没有因为向外奉献本堂就缺乏，没有，因为弟兄姊妹关心外面的事，当然他先关心他的家，他关心他的家还有余力，他就做啊。那么这样呢，教会一直在蒙福，一直在蒙福。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的经济的报告，除了本堂以外的许多的为福音机构的奉献的项目很多很多，那么这些呢，也是弟兄姊妹，我就从经验里头知道，一个对本堂以外的工作有奉献的弟兄姊妹，他一定关心本堂，他一定关心本堂。当然了，本堂需要有工作的表现，有工作的目标，有工作的计划。那弟兄姊妹一看，哎，这些目标这些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来支持的。所以神在暗处明处引导安排弟兄姊妹的奉献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哪里。那这样又有自由又有责任，配合在一起是很好的。还有别的？
这个问题是很老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问。我觉得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也都体会感觉到，会不会神呼叫我们传递侍奉？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个心中觉得啊，很可能就是在我第二个，但是也是没有真的去做的。我觉得我们做我们要，我们要一个职位。但是在这份地上，我们是什么东西可以考虑？我觉得您说你们可能有时候觉得，也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去做，可能就是永远不去想了，可能要是没有去做。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心里有个感动，要全职奉献，他为这个事祷告，他也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你清楚给我知道了，我愿意顺服。那么这个愿意的心、顺服的心是基础啊。但是你愿意未必是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不然的话，你就不必祷告了嘛，因为你已经决定不了嘛。所以你是 open， 你是愿意顺服，那么你就为这个事祷告。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个感动不会减少，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在你心里。那么这是你的内在的一个印证，但还用呢一个外在的印证，就是说神给你恩赐，那么你呢这个恩赐 在教会里头也得到弟兄姊妹的验证，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弟兄是这个姊妹，他们有侍奉的恩赐啊。那么如果神呼召他出来全时间的侍奉，哎呀，我们都感觉这是很美好的事。这一个团体的印证，教会的印证也很重要。比方说这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他忽然说他要全时间奉献，那么大家不是要怎么想好的啊？那么是不是神呼召呢，还是他自己想呢？那么大家没有看见他的恩赐的运用，所以教会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当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要介绍他到神学院，因为神学院接受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有牧师的推荐，这个推荐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看见他有奉献的心智，也有恩赐的彰显啊，有灵性的基础，那么这样才去推荐他。所以那个外面的印证也是很重要。有的人反对神学院哈，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呢，有些神学院出来的学生未必合用，未必合用，所以他们想，那就感觉到里面有问题了。但是事实上也有这个问题，有人呢还没有弄清楚就进了神学，有人还没有这个印证就进了神学，这个毕业出来呢发现没有恩赐，那么结果工作就很困难找，那么他就要收回奉献，不好意思，我继续向前，很勉强，也没有工作的开路，所以落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所以但另外一方面，圣训里面有许多非常好的学生毕业出来被神使用，很忠心的工作啊，所以问题不是在圣训的这个训练的本身，那是在于有些人没有清楚就进了圣训，有的圣训收学生也不够小心，所以产生这个情况。所以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感动的话，第一步要祷告，如果这个感动继续经过一段时间还是继续，同时也有侍奉的表现，恩赐的印证，我想这样的话就99%是神的呼召。还有别的啊？
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朋友派工作，他有的人呢他就派着我，他说你做什么怎么怎么说的时候，这个替神说你不要拒绝，等到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负担，那我就不知道遇到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对这个。他说我会很生气，他说呢我通常的时候他不做我就去做，他说还很气，常遇到这种事情很多，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来而且那个对方有的时候很都是所谓的姐妹，不是说那个也是很坚持的很好。
这方面我的实际的经验我拿现在的美国来说了，这个我过了2年在神学院教书，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一直都是推动职堂 church planting 开始新的堂会，所以我到了这边呢，我的这个目标也是没有改变，是一面教书，在周末我和一个教书的同工两个人就祷告开始了一个聚会，去年开始。那么 今年呢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把教会里面需要侍奉的岗位工作的名称都列出来，然后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请他们自己来说明我愿意参与这个侍奉，参与这件事这样子。我们收起来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比我们所预料的人多的多了。大部分的人都写了名字，也写明他们在哪方面要侍奉，这样都收集起来。那么去工作的时候，你这个工作什么需要，你就找出这个他自动写的这个名单，你去跟他讲，他就不会说我不侍奉了，因为他自己写要侍奉的了。我想这样的做法呢，有他的好处。当然在教会里也有提出来讲这个侍奉的宝贵，侍奉的意义，弟兄真的有所了解了，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侍奉的心和他的这个预备好的心。他这样表达以后，你可以安排他侍奉的岗位。我在香港也有好几次发这个问卷，问弟兄姊妹提出来侍奉的岗位，请他们自己来写，收在一起，也是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愿意这样侍奉。所以先指出来一些能够侍奉的岗位，尽量的。
我们教会也有，也有哪些也有一些好的，或者说哪些清洁都有，还有说临时发生了一些事情，并没有带上，所以要找人来看。
看的话就方便。也许有的时候也许是因素不是那么简单，有的时候也许那一段时间他刚刚没有空，也许他对那个工作没有恩赐不会做，也许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别的因素哈，你还可以回来再问。人主的爱的激励很重要，灵性也很重要。如果灵性不到那个地步，他还不了解侍奉，不觉得侍奉的宝贵，那么他就觉得是重担了。还有，我们是几点钟？12:15，还有一刻钟，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再讲一点，我们再看那几处的经文哈。请大家翻到这个一起解书19章，一起解书19章。14节，一书结束19章14节，在991页，991:14，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于做哀歌。在这里，以斯帖先知就写了一首哀歌，就悲哀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神找不到材料可以做他的杖。掌权者的杖，就是显出来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为什么找不到材料呢？那个原因就是在第一句，没有坚固的枝干。有材料是有，但是不够坚固。 是担不起那个重量，那个材料太脆弱，那个负担稍微重一点就断了。那么这是一个哀歌，在神的家中啊，在教会中常常有这个现象，就是侍奉的人这个心智啊很弱，不够坚强，这个工作压力稍微重一点就断了。我记得你在中国大陆，小的时候大陆看见那个挑担子的人，那个种子的扁担哈，你看他这个这样子动都不会断，好像要断了，两头这个都很重的，那就挑起来这样动，啊，这样上下上下，但是不断，那就表示他有这个坚韧的力量哈，啊。那么在这里说，就材料没有那个力量，很脆，一下就折断了。那么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侍奉主呢，要靠着主，能够有一个承担的心智，承担责任。这个责任重点，我靠着主把它担起来，啊，不是很容易就 give up。很容易就 broken 啊，这是我们的心智的一个操练，一个操练啊。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压力之下要学习交托，学习交托的什么？一个不会交托的，还没有学会交托功课的侍奉者，很容易就受不了了。有的传道有 nervous breakdown，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交托，他一个人承担，结果他就 broken down。 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交托，第十一章29节，十一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轭的意义的一部分就是侍奉，和主一同侍奉负轭。但是请注意，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来负轭，不是，那是说来负我的轭。负轭和负主的轭是两回事，完全不同。如果是负轭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不必了，因为原来我们就，你看上文第28节，主耶稣说他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了，主怜悯那些担重担的人，要他们来。如果来了以后把他们的担子卸掉，又给他们一个轭，那么何必呢？一个担子换轭，有什么好换？但是主换给他们的不是轭，不是担子，是主的轭。分别在哪里呢？有历史的背景呢。当时以色列人在田地里面工作，他们用一对一对的牛来耕田，把同一副的轭放在一对牛的颈项上，同一副的轭这头放在这只牛的颈项上，那头放在另外一只牛的颈项上，所以两只牛是并排在一起，同副一个轭。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来站在我的旁边，我的轭就是你的轭，你的轭就是我的轭，而且呢，那个轭的重的那一头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和主一同侍奉，我们学习交托，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他来承担。这是一个秘诀，一个秘诀。如果还没有学会交托，你心里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压力担不了。 干不了，因为做主的工作不是十天一个月一年两年就完了，是一个长期的侍奉，特别是全时间侍奉一辈子啊。那么就是说好像MacArthur 说老兵不死啊，那就是说他一直 once a soldier always a soldier， 一个侍奉主的人也没有真的退休的时候，他的退休是是 retire， 不是这个退休，乃是 tire， 前面讲一个 re， 重新的来换一个 tire， to get retired， 那就是重新换一个车轮再去走，换一个方式，放下了正式的责任，因为你到了年纪了，应该下一辈的人上来接替那个责任，那是 formal responsibility。 他放下了那个 formal responsibility， 还有他的侍奉，还有是个 informal service ministry， 一直继续到他离开世界，是一个人侍奉主一直到建主的时候。因此呢，这个安息的秘诀一定要学，交托，会交托，这样心里有安息，你才会安心的、喜乐的、有力量的来侍奉，不然你受不了，不然受不了。好，那我们用一节圣经做一个结束，做一个结束。我们侍奉要有一个高的标准，高的标准，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节，九章24节，238页，238页。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得奖赏的心。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不是马马虎虎的侍奉，不是得过且过的侍奉，不是可有可无的侍奉，乃是一个高的标准，要得奖赏。这个心智很重要，有了这个心智就会侍奉得好，就有追求长进。一个中学教员教很有经验的，但是呢就肯定有一个进修的机会他会抓住这个机会再学习怎么能够更好一点，这个是得奖赏的心。但是有这个心的人呢，都会侍奉得好，不是做了一点就满足了，还愿意有长进有追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长进的侍奉者，一个进步的侍奉者。今天呢，说这个在这个企业界in the business world， 你看做经理的要再受训练，做无论做哪个职位，你要有在职的训练那么这个 on the job training 现在每一个公司里面的各阶层的职员都要过一段时间就进修，过一段时间进修。为什么呢？就是 to catch up with the progress。 如果你不这样呢，你这公司就落后了。所以为了公司的前途，为了发展，为了进步，你要这样的 training， 继续的 training。 我们侍奉也需要这个心态，需要这个心态，我们要做得好，这样教会有进步，我们自己有进步，我们所侍奉的工作也有进步。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是用你的宝血建立了教会，你付了生命的代价来建立你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被你的爱激励，愿意投入在侍奉中与主同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主所喜悦的，求主你就加力量给我们，加恩赐给我们，使我们追求更多的侍奉的恩赐，为了为主用。也求主使我们在侍奉中有喜乐，不断的重新得力。求主使我们在一起的工作上也常常注意你自己的引导，你自己的旨意原则，让我们能够不随着自己的私意去做，互相的配搭，完成你的托付。求主更多的使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贡献，能够对你的圣工、你的家有更多的在你使用之下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感情思想的读，计划的读，做决定时的读，全人的读，
每个街道上，每个公园里，街道小会和办公室，马路的公厂，全民的家庭，心都是一切的读。
幸福之主，
我们亲近的基督，幸福之主，我们一切的基督，幸福之主，我们的主。